面对挑战，走在人生路上，为主前行，领受属天智慧。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，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好，我是星源，这里是真爱住我家的系列播客节目，专为男性所打造的信仰内容的原地天路难行客。上一节我们聊到啊，罗永浩怒怼西贝预制菜的背后呢，成功的企业家容易陷入判断茧房的这件事儿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把目光对准西贝的另外一个操作，就是贾公龙听了这件事呢，立马决定说我们要开放后厨，而且呢，他们也是高调宣传透明厨房，镜头里边干净的操作台，整齐的食材。那本想打造良心企业的形象，但是呢，大家却满是质疑。你开放后厨了，反而我们看到的是更多的预制菜。那这是转移注意力，把消费者当傻子吗？其实这件事呢，让我们想到圣经里边耶稣所说的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作为企业，尤其是面向大众的这个餐饮企业，本应该像光一样坦诚，但是为什么他自称的透明操作反而引发了更多的不信任呢？今天我们尝试从三个方面去聊哈。第一个呢，是开放的后厨为什么成了遮羞布。第二呢，商业伦理当中的明跟暗，我们如何从圣经的角度去解读。第三呢，就是基督徒的企业家，或者我们就做点小买卖，如何去践行真实的透明。首先呢，我们说第一个问题，就是开放后厨为什么就成了遮羞布。因为西贝这个老板最开始搞开放后厨，那最开始的初衷呢，可能是想缓解预制菜带来的信任危机。但是呢，你仔细想想啊，消费者真正在意的是不是后厨的不干净？完全不是啊。让人质疑的是，花150块钱人均吃的菜，它到底是现做的，还是说我料理包加热一下？西贝一直宣传的西北现炒，是不是营销的话术？如果他只开放后厨，却回避了预制菜的核心的争议，那这就好像是一个人的衣服破了，他不补洞，那反而呢在衣服上绣一朵花，就想让人忽略这个破洞的存在。那这就是一种选择性的透明。其实呢，在商业里边很常见，比如说有些企业呢，它只公开对自己有利的证据，然后呢，对于消费者关系的成本啊、原材料的来源是闭口不谈的。有些商家呢，把我们符合国家标准挂在嘴边，但是符合标准呢，不代表对消费者负责。就像是西贝，你开放后厨的确是符合了这个食品安全的要求，但是呢，消费者要的不只是安全，还有诚实，就是你要告诉大家你用了预制菜，以及为什么还要卖这么贵等等。西贝他做的这种回避了核心问题的透明，本质上还是一种商业上的话术，就是把合规当成是良心的挡箭牌。马太福音5章15节当中告诉我们说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照亮一家的人。那真正的光是全面的照亮，不是只照自己想让人看的地方，然后呢把不想让人看的地方藏在了斗底下。西贝的问题呢，就在于他把开放后厨的这盏灯放在了掩盖预制菜争议的斗底下，那自然得不到消费者的认可。我们要明白的是，消费者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你是想真心的解决问题呢，还是想用公关去造势呢？其实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，就像是圣经说，掩盖的事儿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儿没有不被知道的。试图用表面的功夫去掩盖核心的问题，最终只会让信任危机越来越严重。那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在商业里边的明跟暗，或者是潜规则跟显规则，我们如何用圣经的角度去看？ 在商业的世界里边呢，有一个非常常见的观点，就是法无禁止即可为，只要不违法，这钱你怎么赚都行。那至于道德呀、诚信啊，那都是可有可无的附加项。西贝的这番选择性透明，其实就是这种观点的体现。开放后厨不违法，回避预制菜也不违法，那我就这么做呗。但是圣经当中对明跟暗的要求远比不违法要高得多。在圣经里边有这么个故事啊，讲的是先知以利沙和亚兰王的事。亚兰王派大军去抓以利沙，因为以利沙呢总把这个亚兰的军事计划告诉给以色列王。可是当大军包围以利沙所在的城的时候呢，以利沙祷告让仆人看见，满山都是火车火马保护他们。后来呢，这个以利沙还让亚兰军眼目昏迷，把他们呢引到了以色列王面前，却没有让以色列王杀他们，而是让以色列王设宴招待，然后呢再送他们回去。在这件事当中呢，以利沙原本呢可以用神所赋予的能力让亚兰军全军覆没，但是他没有，因为神所喜悦的不只是合法，更是公义跟怜悯。那同样的，商业里边的明跟暗，它不只是是否违法，更是是否对得起良心，是否对消费者有怜悯。所以说呢，西贝他用预制菜没问题，卖高价呢也没问题，但问题在于他没有把暗的部分，就是预制菜这个成本加热的过程摆在明处，而是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消费，那这显然是不诚实的。还有一个故事，就是关于西西家王的。西西家王在位的时候呢，以色列国很兴盛，他也行了很多合神心意的事儿。但是后来呢，巴比伦的使者来拜访，这个西西家王为了炫耀啊，就把国库里的金银香料兵器全都展示给使者看。那神知道之后呢，就派先知告诉西西家，你藏的这些宝器一定会被巴比伦王夺去的。西西家王犯了什么错呢？他把荣耀自己当成了首要目的，为了炫耀不惜暴露国家的软肋，也偏离了神的教导。这就和很多企业很像了，他为了打造一个好形象，不惜搞表面透明的虚假宣传，把荣耀企业当成了终极的目标，却忘了服务消费者是根本。所以呢，作为消费者，我们看餐厅看的是什么呢？或许我们没有说出来，但其实我们知道，你到底是为消费者着想，还是只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做辩解呢？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如何去践行真实的透明，同样有三个方法可以参考。第一，就是主动暴露不完美，而不是掩盖。很多企业家害怕暴露问题，觉得这个透明呢就是把缺点给人看，影响生意。但事实不一定如此，因为主动承认不完美反而可能赢得信任。比如说有些主内弟兄开的餐馆，他会主动告诉顾客说，今天你要的这道菜的某一种食材可能有点不新鲜了，你要不点点别的。圣经里的大卫王就敢于暴露自己的不完美，他犯的这个错呢还挺严重的。那当先知拿单指出他的过错的时候，他不掩盖，而是痛悔认罪，写下了诗篇51篇10节当中的话，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正是因为大卫敢于承认过错，那么神仍然称他是合神心意的人。对于企业也是如此，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，主动的去改进，反而能够获得消费者的理解跟支持。那第二个方向呢，是把消费者的需求放在企业利益之上。那西贝的问题本质上是把维护企业形象、追求利润放在了满足消费者知情权的上边，而真正的真实透明需要我们反过来，先考虑消费者需要的是什么，然后再考虑企业能做什么。如果说消费者关心的是预制菜，那你应该主动说明我们的菜哪些是预制菜，为什么要这样用，生产的标准是什么。你要觉得贵，那你应该解释贵是因为原料好，良品率低，还是因为品牌溢价， 让消费者自己做出选择。我们愿意别人怎样待我们，我们也要怎样待人，这就是一个黄金法则。如果你是消费者，你肯定希望企业可以坦诚相待。那如果你是一个老板企业家，你也应该这样对待消费者。我知道有些主内的弟兄姊妹简单的开一个淘宝的店，如果有客户来问呢，你可以坦诚的说呀，这个产品可能不太适合你的需求，你要仔细的考量。可能你少赚了一点钱，但是呢，你赢得的是长久的信任，还有回头客的可能性。那第三个方向呢，就是我们要用圣经的原则去检验透明的动机，就是我们做透明是为了公关造势呢，还是为了荣耀神呢？这非常重要。如果说你只是为了企业看起来更好，那还是在效法世界。当我们的透明是出于对于上帝的敬畏，是在践行诚实的诫命，这才是真正符合神心意的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1节教导我们说，又要立志做安静人，办自己的事儿，亲手做工，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。这里边的亲手做工不是说你努力工作，而是说呢，要凭良心做事儿，不要投机取巧。基督徒企业家所践行的透明，不仅仅是为了讨好消费者，而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是要向神交账的。所以弟兄们这个商业里边的透明呢，从来都不应该是作秀。如果你是作秀的话呢，很容易就像西贝一样陷入到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，简直是在做自曝。今天企业还有一些名人都有自己的所谓公关团队啊，但是这个透明呢，对于基督徒而言，它考验的不是我们的公关能力，而是我们自己的良心和对于神的敬畏。西贝餐厅开放后厨之后，反而引来了更多的问题，不仅仅是因为呢，更多的看到了说啊，他用的就是预制菜，而是说呢，本质上来讲呢，他是把这个公开透明当成了公关的手段，而不是出自于诚实，也不是真的为了消费者所着想。所以对于基督徒而言，我们要做的是让这种公开和透明成为一种习惯，让诚实成为你自己的一个小店呢，或者说你自己的公司或者是企业从根本上就要注入进去的一种基因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。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困惑，你自己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难解的问题，或者是你的心事，都欢迎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at 良友 .net。 下期节目呢，我们将会聊一聊罗永浩的语言技巧，看看有没有值得咱们去学的地方。感谢你的守候收听，我是星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